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凌云，欢迎来到澳洲广角。本期节目中，我们将首先为大家报道在悉尼召开的第四届国际艾滋病大会和全澳法轮功学员纪念和平反迫害八周年的情况，之后为您分析报道近期澳洲媒体热点，带您走入更深层次的澳洲社会。另外，我们还为您准备了墨尔本身心精神健康博览会和悉尼恐龙展的节目，请您不要走开。艾滋病是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主要致命病症之一，如何防治艾滋病也一直是人类面临的挑战之一。第四届国际艾滋病大会本周在悉尼召开，讨论了艾滋病防治的最新研究成果，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7月23日，第四届国际艾滋病发病机理和治疗大会在悉尼召开，来自133个国家的6500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大会是由国际艾滋病协会与澳洲艾滋病协会共同主办的，各国的科学家、艾滋病临床医生以及相关机构负责人就艾滋病的病理、治疗以及预防方面的最新成果进行了交流。国际艾滋病协会主席卡恩在发言中表示，艾滋病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拉响了警钟，目前全球有400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毒，并且已经有2500万人因此而丧生。卡恩还说，科学给了我们手段去有效地预防和治疗艾滋病，然而我们却没有把它转化成为实践，这是令人耻辱的失败。目前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标是在2010年全球的艾滋病患者都能够得到治疗，但在未来三年是否能够实现这一目标还是一个挑战，主要原因是资金方面的短缺，因为要实现这一目标每年需要200亿美元的开支。西方发达国家相对来说发病率较低，艾滋病患者们也容易得到救命的药物，但对于艾滋病预防服务来说还是不够，而第三世界国家的艾滋病患者却很少能够得到维持生命的治疗。据保守估计，亚太地区也有800万艾滋病患者，中国是个艾滋病蔓延速度相当快的国家，官方公布的数据是80万人，但根据美国克林顿基金会的调查，在中国有700万艾滋病患者。国际艾滋病协会主席指出，因为中国艾滋病人数众多和防治艾滋病的需要，这个大会本来应该在中国召开。
All of the research capacity that's maybe at China's disposal, that we need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to ensure that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is scaled up properly.
澳洲免疫学家库珀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There's been a lot of talk about having this meeting in China because of the large number of people with HIV in China and the need to prevent HIV through injecting drug use and sexual contact. But there's some reluct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have the meeting in China because of China's record on human rights and also because of the prejudices 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HIV-infected people in China, which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inks is and sees happening.
他还说，和世界上每年430万人感染艾滋病毒的数量相比，澳洲只有1000人左右的比例是最低的。参加会议的一些代表表示，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有关艾滋病防治的最新资讯。
We can learn from our other country, like for instance, we learn from Cambodia that they are quite successful to reduce the prevalence. It's really significant, so we want to know how can they make it happen.
国际艾滋病发病机理和治疗大会自2001年开始，每两年召开一次。这次会议共为期四天，于7月25日落下帷幕。
1999年的7月20日，中共对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发起了规模空前的血腥镇压。这场镇压到今年为止已经进行了8年。能确认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多达3064人。每年的7月20日，全球的法轮功学员都会举行各种活动，呼吁早日停止迫害。下面请看澳洲各地法轮功学员纪念反迫害8周年的情况。
7 7月20日、21日，悉尼的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市中心的马丁广场和唐人街举行纪念720反迫害八周年的集会。纽省法轮大法佛学会负责人约翰·戴勒先生在发言中指出，从99年7月20日开始，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发起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一直在延续着，所使用的迫害手段从非法关押、判刑、送精神病院、酷刑折磨等等，已经发展到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并焚尸灭迹。所有这一切不仅仅是令人发指，而是为天下所不容了。他呼吁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共同制止这场迫害。悉尼著名的电台节目主持人斯蒂文·辛姆先生讲到，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八年了，中共用贸易的手段迫使西方国家对此保持沉默，而且这样的国家居然要举办奥运会了，这和当初的纳粹德国没有什么区别。他认为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谁都不应对中共的这种行径熟视无睹，澳洲人都应该站出来帮助法轮功结束迫害。来自香港的法轮功学员王莲因不甘被中共胁迫当特务而出走澳洲。他在发言中讲述了中共是如何控制香港和澳门政府的。他还讲到，不仅仅是法轮功学员，就连他们的家属都同样遭到迫害。法轮功学员曾曾讲述了他在中国大陆的劳教所遭受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迫害。他指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了中共的邪恶，有2400万人退出了中共组织。
如果我们继续对共产党的邪恶熟视无睹的话，我们就在毁掉自己的将来。
作为八年前720的见证者，李先生表示，
那一天应该说八年前那一天是一个国难日，就是怎么讲是一个国难日，一个有正确信仰的有正信的一个修炼团体遭到中共公然迫害的一天。
在澳洲的另一大城市墨尔本，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市中心广场，向来往的市民宣讲法轮功真相，并呼吁人们认清中共的真实面目。来自社会各界的一些代表还发表了演讲，他们回顾了八年来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在全世界范围讲真相的历程。中国自由派法学家袁宏兵教授在发言中说，
中共暴政曾经狂妄地宣称他们要在三个月之内灭绝法轮功，然而历史事实却证明，强权不能战胜公理，强权更不能战胜真善人的信仰。
我是留学生，在这里读大学，我是今年2月底得法的。然后就是自从学法以后，就是知道了很多就是我以前不知道的真相，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那些事情，我以前一直不知道，原来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一直受国内的那些媒体欺骗，受中共的欺骗。在今天这个720这个特别的日子，我是特别想告诉中国人民，法轮大法是好的，中共必须停止对法轮大法的迫害。
I love China and I love Chinese people and I've got so many Chinese friends and I don't want them to experience this. Any persecution should end, certainly.
在墨尔本和布里斯本还举行了法轮功和平反迫害八周年大游行，让更多的世人感受到了法轮功学员在过去的八年中所遭受的残酷迫害。为纪念在这场迫害中失去生命的3000多名法轮功学员，7月20日晚，在悉尼的市政厅广场、墨尔本市中心还举行了烛光守夜。法轮功学员用横幅和标语排起了一道勇气长城，向人们展示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事实真相，以及他们面对暴力绝不放弃真善人信念的勇气。
恐怖活动和反恐斗争几乎已经成为了近年来西方国家的最主要议题。澳洲本土虽然还没有发生过恐怖攻击，但一名在黄金海岸工作的印度籍医生却被指控向在英国制造恐怖攻击的恐怖组织提供物质支持而遭到逮捕，从而在媒体上引发了轩然大波。下面呢，我们就请评论员曾征女士为我们介绍一下。
7月份以来， 澳洲媒体最大的热点可以说是印度籍医生哈尼夫。哈尼夫今年27岁，拿着临时工作签证在昆士兰黄金海岸一家医院工作。7月2日，在英国格拉斯哥机场汽车爆炸袭击事件发生之后三天，他在拿着单程机票试图离开澳洲时，在机场被逮捕。警方怀疑他与英国的恐怖事件有关。由于他是澳洲新的反恐怖法生效后第一个被逮捕的，自然就成了媒体的焦点。根据新的反恐怖法案，警察只有24小时可以对他进行盘问，否则就必须释放或者是起诉他。但警方却没有这样做，而是一次次向法庭申请延长拘押他的时间。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的反应如何呢？
由于反恐怖法只规定了警察最多可以盘问嫌疑人24小时，但却没有规定最多可以拘押他们多长时间。随着哈尼夫被拘押时间的增长，人们开始讨论反恐怖法与人权之间的关系问题。很多人认为反恐怖法影响了基本人权，而且人们对恐怖攻击的恐惧心理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的公正性。在媒体的压力下，警方于7月13号，也就是逮捕哈尼夫11天之后，宣布放弃延长扣押他的申请，并在14号对他提出起诉，罪名是支持恐怖活动。哈尼夫是伦敦汽车炸弹攻击案作案人的表兄，在到澳洲之前呢，曾经跟他们住在一起，离开时将自己手机的 SIM 卡留给了他的表兄使用。法庭将于8月31号开庭审理哈尼夫的案件。
一般说来呢，在警方提出起诉后，犯罪嫌疑人可以提出保释申请。那么哈尼夫有没有这样做呢？
是的，7月16号，法庭批准了他的保释申请。然而事情却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正当哈尼夫的律师准备到关押地点通知他保释已获准的消息时，澳洲移民部长 Kevin 安祖士突然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取消哈尼夫的临时工作签证。这样一来呢，他在澳洲就变成了非法停留，还是被必须关押在拘留中心。如果法庭最终裁定他无罪，他将从拘留中心直接被遣送回印度。
那么后来的事情发展是如何呢？
后来事情的发展可以说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热闹。先是哈尼夫的律师向法庭提出申诉，要推翻移民部取消哈尼夫工作签证的决定。后来哈尼夫的律师又将长达142页的警察审问哈尼夫的录音文字稿捅给了媒体。澳洲人报网站全文刊登了这个审问记录。警方呢为此大怒，说这样会影响法庭审理的公正性。后来媒体又报道说，警方在哈尼夫的住所发现了黄金海岸第一高楼 Q1 的地下室的图像文件，因此怀疑他有炸掉这座大楼的阴谋。但警察很快出来辟谣说没有这回事。再后来又有报道说，原来起诉哈尼夫的最重要的证据手机 SIM 卡并不是在准备用于恐怖攻击的汽车中发现的，而是在几百英里远的哈尼夫表兄的住所发现的。报道还说，英国警察为此在嘲笑澳洲警察的无能。来自不同党派的政府官员也开始对哈尼夫案件发表这样或者那样的评论，又使他蒙上了越来越多的政治色彩。8月8号，法庭将审理哈尼夫的申诉，来决定是不是要推翻移民部取消他的签证的决定。因此，相信这件事在媒体上还会热上很长一段时间。
那么，你认为媒体为什么这么关注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主要是因为哈尼夫的事件反映了目前澳洲所处的两难处境，就是怎么样既能加大力度打击恐怖活动，又能同时充分保障基本人权和社会公正。另外呢，因为一项法律的确定会影响到很多人，澳洲实行的是案例法系，所以哈尼夫作为第一个根据新的反恐怖法被起诉的嫌疑人，他的案件的判定就将成为以后的法律依据，当然十分重要。在哈尼夫的事件中，我们还可以观察到的另一个现象是法律的严厉与舆论的宽大。如果说澳洲警方采用了比较严厉的手法处理哈尼夫案件的话，人们在媒体上看到的却几乎是一边倒的对哈尼夫是否受到公正待遇的关注。也就是说，执法者和媒体之间似乎是互相制约和平衡的，而不是像在中国那样，无论党和政府做了什么事，媒体所能做的只是替党 党宣传和解释，以保持所谓的正确的舆论导向。也许这就是西方自由媒体和党的喉舌之间的最大的区别吧。
好，谢谢曾征。下面呢，让我们到墨尔本去看一看，在那里召开的一年一度的身心和精神健康博览会上有什么最新成果。
墨尔本一年一度的身心和精神健康博览会于今年六月在市中心的展览中心举行，这是同类博览会中年代最久的一个。在物质丰富、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在丰衣足食之余，越来越关心自己的身心健康和精神食粮。博览会吸引了许多民众，他们来自社会的各行各业，各个年龄阶层都有。他们或是为了开拓眼界，或是为了寻找灵丹妙药。进入博览会大厅，就可以听到这种悠扬的乐曲，这可不是单纯的艺术表演，而是音乐疗法。人们随着优美的音乐进入了一个无忧无虑的世界，从而心情放松，精神振作。另一种放松的途径是开怀大笑，笑声越响越好，这也是一种功夫，称为笑功。主持人正在向人们演示如何开怀大笑，如何笑声不断。
吼吼哈哈，
看来即使你生来不苟言笑，来这里也可以很快进入角色，放声大笑。这些人们则是静静地坐在这里泡脚，尝试不同的养生法。泡脚水是用草药配制成的，你想知道泡脚的感受吗？
How do I feel? My legs are tingly and it feels really weird. But there's all weird stuff coming out of my feet that's kind of scary.
泡脚期间，他可以享受脚底按摩的服务。中医认为人体的各个部位都可以在脚底找到它所对应的穴位，所以按摩这两个小小的脚底可以使整个身体受益。中医真的是很奇妙的。中医的理论被成功地运用于这一排毒膏药的设计，将膏药贴在脚底，人体各个部位的毒素会通过脚底的穴位排出。如果晚上睡觉时将膏药贴在脚底，早晨起床会发现原来浅黄色的胶布变成了黑色，毒素越多，胶布的颜色越黑。
The paper backing is pulled off like that, the patch is put on it.And it is put onto the soles of the feet, the acupuncture and reflexology points. The toxins are drawn out overnight.
排毒膏药是来自韩国的秘方，据说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主要是些什么成分呢？
But they're all natural dried powdered ingredients. Some of them is bamboo sap. Some of it is eucalyptus tree over 100 meters tall. The sap from that is purified without any man-made assistance. It takes contaminated groundwater to still purify it.
至今，人们对这种排毒膏药的使用仍在不断创新。
Other uses that people find, they put them over the top of varicose veins. They put them on the temples for migraine, either side of the spine for kidneys. If you put them over the liver, it's a good idea to put them on the same, the corresponding part of the foot.
选择合适的鞋也可以起到保健的作用。这种称为 MBT 的鞋子。有比一般鞋子高的鞋跟，而且呈弧形，是由一名曾为腰酸背疼折磨的瑞士工程师花了6年的时间所发明。这个产品对背部和关节等处起着保护作用，同时促进血液循环及达到瘦身的效果，价格在300多元，属于高档保健产品。
So when you go to the physio and you do all the training where you're trying to balance, that's what the shoe does the whole time.So it makes those muscles really strong, so they can do their job, which is take away shock from the joint and look after them.
Now, this is a simulation. This smoke coming out.
这是一种空气清洁器，可以在6秒钟内去除容器中的烟雾。放在室内可以保持高度清洁的空气，让你一觉醒来体力完全恢复。 但是绝不便宜，售价在1000澳元左右，还要经常更换过滤片。最后，让我们来看看有些什么健康食品在这里展示。不多，主要以茶为主，各种不同的茶叶，也有茶和其他食品混合而成的饮料。今年的新产品是用枸杞子榨制而成的饮料，它的包装精美，价格昂贵，是众多产品中的佼佼者。总而言之，这个博览会是为你提供身心和精神健康的各种选择。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下次可以来此和大家分享。
We're here together to share a sacred journey, and we're all creating it together. So, thanks for having us.
在6500万年前突然消失的恐龙，一直是人们致力于解开的谜。澳洲博物馆在假期内上演的舞台剧，让观众们仿佛置身于真实的失落世界。那些栩栩如生的恐龙，成了假期里孩子们最快乐的体验。澳洲博物馆在学校假期内上演了以 Gondwana 超级大陆板块名为题的大型舞台剧，将远古时期的巨型动物恐龙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观众面前。Gondwana 超级大陆板块曾经是许多美丽而怪异的动植物群的家园，在意想不到的力量影响下演变着，一些物种濒于灭绝，而其他一些种类繁荣昌盛起来。舞台剧通过 Gondwana 的变迁告诉观众，地球自形成以来可划分为5个代，包括太古代、远古代、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恐龙就是生活在距今2亿5000万年至7000万年之间的中生代，前后经历了1亿8000万年，人称爬行动物的时代。恐龙在这个时期曾经称霸一时。这时舞台上出现的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当时的植物也是非常巨大的，几乎跟现在的建筑物一样高。这时也出现了原始的哺乳动物和鸟类。刚刚出生的小恐龙嗷嗷待哺，并在搏斗中幸存下来。爸爸橡树龙带着孩子们捕食，并在这片土地上生存。在画面上看到的像骨头一样的恐龙是卡洛琳南方巨兽龙，这种可怕的怪兽是地球上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两足生物，体重达到惊人的8公吨，于1995年被命名为南方巨兽龙，意思是南方巨大的蜥。在地球漫长的演变历史中，曾经先后发生过数次迄今仍原因不明的大规模物种灭绝事件，而恐龙就是在6500万年前突然销声匿迹的。舞台剧演出中场，由人穿戴的模型恐龙上台前还冲进观众席跟观众开玩笑，有些胆小的观众哇哇直叫，非常有趣。舞台剧表演完，主持人 Scotch 还邀请小朋友们上台跟恐龙橡树龙一起玩，让他们亲自触摸一下恐龙的感觉。主持人还开玩笑说，这头恐龙名叫 Baza， 来自新西兰，他有一个女朋友，今年的圣诞节他们还有了2个孩子，如果小朋友想去看就买张机票前往新西兰旅游。Gondwana 舞台剧是由新西兰著名的 Earth 视觉实体公司创作的，这些壮观的全身模型的作品，充气的巨型植物园，巨大的投影，变幻莫测的灯光，富有感染力的音响效果，就像是一场视觉盛宴，令人惊叹。 恐龙和其他动植物的模型做得非常逼真。据导演介绍，准备这个舞台剧前后花费了8年的时间，包括画图、电脑设计、模型设计、材料选择、演出的编排等等。这个恐龙的眼睛部分会动，非常逼真。它靠恐龙身体部位的网眼，让穿戴恐龙模型的演员能看到舞台上所有的东西，以便能准确地完成舞台上的规定动作。澳洲博物馆的 Gondwana 演出成了假期里孩子们最向往的内容。很多孩子们表示演出很好看，在观看表演时也不时感到有点恐惧，但还是很想看。
好了，观众朋友，这次的澳洲广角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